玩的嘛，毕竟是那个老的刷怪。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那个集合，
对对对，
拿装备。谁问你？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合周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网播客游戏频道的合周报，我是龙马，
小五，月月，
我是引擎。
在合集片广州站首发的集合 可创 VE-Max 联名键盘摩群信标今天在集合商店正式发售了，定价是599元。如果你是 G-Pass 会员的话呢，有一个会员价579元。那同时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商城 看到啊，基考斯推出了我们的一个全新的 IP， 由机组小子、暴躁喵、歪宝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叫做 Team G 的一个新的啊，这算啥 IP 吧？嗯，一个家族，
偶像团体。我也不知道这个灵感是不是那什么家族。
伐木累，对，就是你不记得当时有一段时间那个短视频都特火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家族，这么说合适吗？那反正他们也不听，哎，那他这个第一次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一组融合了像素画风、运动主题的可爱的产品，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商城以及吉考斯的这个淘宝线上店来选购。好的，那开始我们今天的正活。
哟，又是我最喜欢的新闻节目啊！又是你们任屯的节日啊！因为上周有这个任天堂的直面会，任天堂直面会，现在这骂人骂的越来越难听，
不难听，这不都这么叫吗？萌萌的，嗯，
行，那就有请我们的新闻播报员引擎君。那我们先在播这个任天堂直面会之前，先说几个关于老头环的。我们这个机组目前有一个 有趣的活动，就是说用老头环的道具文案来描述你生活中的物品，就是大家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一直到7月20日，只要在机组的这个话题里面找到这个褪色者游记，然后参与它就可以了。然后呢，被选中的用户我们可以送出一个雷博VT1395传感器的游戏电竞鼠标。
哇，
这是一个售价将近400块的电竞鼠标。
我这么贵呢？
嗯，我都没用过这么好的鼠标。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非常有趣。那就 顺着这个老头环，我们说一个说几个关于《艾尔登法环》的新闻吧。
哇，太帅了！
对，最后第一条是这个，因为最近游戏界遇到了这个裁员潮嘛，然后宫崎英高就说，只要我还对公司负责，那么我就绝不裁员啊！他不希望自己的这个
From Software的员工被裁员，然后他也和母公司那个角川去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跟老头环相关的新闻吗？这是跟老头相关，这不是跟老头环有艾尔登法环，是吧？哎，但这个是不是日企传统啊？
啥？就是我入职了以后就是终身雇佣制。
是，以前是吧？昭和时代是这样，现在也没有这样了。
日本年轻人就跳槽也挺频繁的，而且游戏行业好像就是流动会更频繁一些。我看游戏行业薪资比较差嘛。
哦，
在这个互联网和科技公司里，其实日本游戏行业混就是这个员工们，其实待遇一般。
嗯，
但是可能几个大的公司，任天堂是待遇比较高的。
还我听说卡普空好像涨了工资以后也还行了，
是吧？卡普空以前都是算是那种就是比较一般，
比较一般
的啊。像任天堂是独一档的，能进能进任天堂待遇都还可以，所以是很牛逼的。但是任天堂就是其他的游戏公司其实都比较一般。
我倒戈是不是也还行？我记得
那咱真不知道啊，小岛那还
我倒戈这么思想活跃的人，他肯定对吧？不会亏待自己的手下的员工。
以前的日本企业就是以这
这个独角太过分了，然后黄金树幽影会对他进行调整啊。他被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啊，我们确实觉得这个独角就是那个腐败湖那
独池
啊，有点过分，他说要进行修改。
哦，他是说本片的那个独池要修改。不是说 DLC 的那个毒池，因为 DLC 也有毒池。
他应该说是在黄金树幽影里面进行调整，本片不知道调不调。
哦，那其实我感觉那个毒池还可以，就是在那个塔之镇的那里面，那个下那个井底下有一片相对大一些的毒池。然后当时我看到这个毒池的时候，还有说他怎么到哪儿都有这个毒池啊？但是后来我换上一个可以抗毒的一个护符，发现他那个毒素累积的并不是那么快。
塔之镇，我都忘了，那下面啥也没有，你上那里晃悠啥去？
他因为要探索嘛，他那个下井，他有一个门，还得拿钥匙才可以开呢。然后进去了之后，我还说那里面肯定是不是得有一些个隐藏剧情或者是武器什么的。后来其实就是一片很大的一个毒池，就是很大的一片毒池，然后有一
个
精英怪。
因为塔镇那个试玩的时候我就玩到了啊，压根我就没去那儿啊。
啊，你没去那个井底下？
我知道那啥也没有，我试玩的时候玩过一遍。
啊，那为什么马老师不告诉我？
哎，这个，PC 版啊，就是人，就是吓的人中的吓的人啊。我们录制的时候是礼拜五，也就是6月21号，
礼拜五的早上。
这节目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后期已经失踪了。
对。
人已经不在了，
萝卜已经失踪了。
节目能不能上，都是回事儿。
对，就是这个 PC 版啊，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才能解锁，就是非常非常之头疼。
嗯，
这个一点没玩着，我只能说这个 Steam 版是一点没玩着。然后现在在这听别人在这说啊，这什么都没有，都是无实。我跟你说，我听他说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根本不会改，就是这么口头说说。从黑魂到血缘到法环，哪一次改过了？根本就不可能改，
但我觉得已经好多了。法环里好像那个水也不会特别减你的速，是吧？
是。
反正我当时我就骑马，我就不下。
然后不，他说的是那种不能骑马的那种，城里头，城外头其实都能骑马，也没事儿，
是
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改，还改啥？要不然你再改就只能把它删掉了。
但是我确实想不明白，咱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出呢？就是他对你整个叙事有什么？有什么帮助吗？游戏体验也不好啊，关键是
他总是会有
这方面的坚持，就每次都来，每次都来。
比如说在粪坑里面打滚之类的，要丢粪球，就这种。然后他好像说那个有一个什么大眼蛙，
对，
就是大眼泡的那个
皱蛙，哪怕有这种非常非常折磨人的地方，但是你都会有一个技巧可以方便
你过。那个皱蛙那个动作都没改，
对，你可以。
就是喷嘛，然后往前动一下，完你一砍它就往后烧，就那就那砍又砍不着，完你非得冲到黑屋里才能打得着它，完一进去你就容易被秒，啊，就是对，一模一样。
就老头啊就喜欢玩这种是吧？
老头就喜欢拿这个环绕你，
不能说有些雷同，只能说一模一样。
行，那我们就说这个任天堂直面会的事情吧，
说正事儿吧。
对，6月18号晚上10点，任天堂的直面会。
哇，总算来了。
首先上来第一个是马里奥和路易吉 RPG 的最新作，叫做《兄弟起航》，这是一个日式的回合制 RPG。
对，
我看他那个小标题叫
Brothership 啊，就是
哥俩好，兄弟情，
兄弟起航。
港翻叫港香港版本应该叫
兄弟
起航，咱东北版本叫哥俩好。
对，这个游戏里面有
老铁情，
对，有些小插曲，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个。马里奥和路易吉他这个 RPG 他是制作组在2019年已经破产了，然后现在在官网上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就是有这个新作的作者制作组是谁，不知道
任堂内部的开发，
应该是内部的吧，就是完全没有公布，就是哪怕到他们官方的那个百科上去看也没有。挺奇怪
的，任堂内部的就是员工们嘛，
原来是
他也不会说所有的任堂游戏都会公布说我们这有一个什么组吧，什么
原来是叫 Alpha Dream 嘛，那已经倒闭了。
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的那个 RPG 的那个制作人，好像是就是搞音乐，后来完了跟那个植松伸夫来中国巡回表演呢，还我跟莫比好像去拍过一次，印象中就是当时我还不认识那个人，然后跟那个植松伸夫就是采访，主要是在访那个植松伸夫和他带来的一个那个日本的女歌手，然后植松伸夫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是贝斯还是鼓手。那个是那个就是
马里奥，
是那个马里奥 RPG 的这个制作人啊，还挺震惊的。
对，这游戏其实挺复杂的。马里奥 RPG 它是一个系列，其实有三部的。
对，
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是宫本茂想要做一款 RPG 的游戏，然后呢，史克威尔当时还没有合并啊，当时他也想做一款就是出海的游戏。当时《最终幻想4》之前不都是 就是日本国内的，然后他想做一款出海的 RPG， 于是两方就一拍即合，就合作一个项目。
嗯，
当时是由宫本茂领队，然后史格威尔方面出人才出力，然后负责游戏设计。
嗯，
然后到1996年的时候，游戏就诞生了第一款叫做《超级马里奥 RPG》，当时的全名叫做《超级马里奥 RPG》。七星传说，你听这名字就很像那个最终幻想的风格嘛。那就是，这游戏里面就是你控制马里奥，然后像最终幻想一样出去用上勾拳打敌人，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当时就游戏评价巨好，各大媒体
是 RPG 系列好像第一，
对，哪怕到现在也是这种各种评选的媒体里面都是榜上有名的。
嗯，哎，前一阵子是不是把那个老的那个复刻了一下？
哎，对，最幽默的地方来了，就是这游戏由于是史克威尔深度参与的，然后史克威尔掌握有这个超级马里奥 RPG 的大部分版权，导致任天堂没有办法以这个 IP 再进行开发，所以你看到后面就出了一个叫做纸片马里奥的，然后还再出了一个这个马里奥和
路易
基
RPG，
他是没有办法，因为版权在人家手里，特别复，因为当时史克威尔他们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当时不仅是之前那个人力物理之外，音乐方面把什么松之伸夫啊，还有就是夏野洋子啊，直宗伸夫，还有夏野洋子。这种至今还在业界发光发热。
我看他这次那个演示里那个玩法还是有一定的继承，就是那个战斗的时候要按那个按节奏按那个
鸟，对，有一些 QTE 要素，很奇怪。就20多年过去了，这两家就尬在中间，然后这个版权也不知道给谁。不过就是23年的时候，那个马里奥 RPG 出了一个重制版，大家可以看。
任天堂可能就等一个机会嘛，等 SE 这个混不下去的时候，
再把版权买回来，
就是对。任堂说对，我不是要为了证明我牛逼啊，我只是要证明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是不是有种漫威跟索尼的感觉？
对，这个
啊，这个小蜘蛛到底花落谁家？
对，挺逗的。大家知道，就是这个超级马里奥 RPG 这个版权现在目前一部分在这个史克威尔手里，
看起来游戏是挺值得期待的。
对，质量很高。那就下一个，下一个是任天堂世界锦标赛 FC 世界大会，还有这个是NEC， 还有这个 NES 版。这个就是游戏，大家看不有有些人说是看不懂游戏在干嘛。实际上，你得先知道这个任天堂世界锦标赛是什么东西。对，
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东西是一个美国任天堂在1990年举办的一个电竞项目。
对，
这个非常的酷，
电竞啊，就算
这个是电竞，
哇，那可太电竞了，
这个特酷。我给大家说它有多酷，就是非常的极客，就是在当年他们会在北美任天堂那个举办的项目里面，会用那个 NES 主机，就是 FC 嘛，然后使用一些定制化的卡带。就把对把那个卡带里，比如说里面卡带里面有三关，第一关是要用在超级马里奥里面最短的时间内收集50枚那个硬币，
对。
然后第二个是在那个一个叫史格威尔当时开发的一个赛事游戏叫 Red Racer 的里面，用最快的速度跑完一圈，还有一个就是在俄罗斯方块里面，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高的分数，玩家要在这个6分21秒的限定时间内通关。他那个卡带是集成了三个游戏的，就是你一达成50个硬币，然后啪就跳画面，说现在开始开赛车，非常酷，
铁人三项听起来像，
对，听起来就是铁人三项，
骑完自行车啪往那一扔，还哗哗开油，
对，对，电竞项目里的铁人三项。但这个很可惜，1990年举办了之后，就一直到2015年才举办了第二届，然后2017年举办第三届。这个
他后来中间停了很长时间，
停了很久，
对，而且这个主要是美人那边主导的，所以
对美国人
后来就再也没提了，然后一直到2015年，
对 E 三上，在 E 三展上，然后
重新来了一遍，然后
需要线下，
对
环境，
对
对, 对，然后2017年是举办的比较大一次，在美国的8个城市里面大范围举办，很热闹，这个就是非常热闹，就是有点像咱们核聚变里面那个挑战项目，
地狱挑战，
对，地狱挑战，
它这就是一个特制的关卡，然后后来这个他这个比赛用的那个卡带也是一个
非常
值钱珍贵的收集品，
对，因为以前都是游戏都定制的，
对对对，然后当时的冠军还可以获得一张黄金卡带，
对，特别酷，
对，特别酷，那个卡带就是纯就是只有你参加那个比赛打了以后你才有的那个黄金卡带，
纯金的，
它好像那个外壳是镀金的，这是不是纯金的我就不记得，
怀疑它镀的是不是金我都怀疑啊，反正就是但是很光荣，是不是？
对，
那个年代其实没有正经的这个，
对，因为它是限量中的限量，就是你的这个都不能说你能交易获得，就只能去参加那比赛，然后打了以后才能获得。
他应该跟你那个什么欧冠学一学，就是到时候你把那名打到那个现场，给你打到那个镀金上，
太值钱了。对，然后你现在了解了这个任天堂世界锦标赛之后，你再看这个游戏，你就知道他在玩什么了。就是把那些比赛项目给他放到 online 上线上，大家可以一起玩，你也可以去参与。而且不仅有这个难度特别高的，像之前说的什么挑战这条那，还有特别简单的，就是大家一起玩生存模式什么的。
对，
就是、
有点像99的那个感觉。
对，对，
就是整的活，
哎，挺好的，这游戏 挺好。下一个是这个《浪漫沙加二：七英雄的复仇》，在10月25日发售。
哎，
这个
正经玩意儿。
对，这个是93年，他们原版是93年那个游戏啊，当时是一个非常精美的2D 像素游戏，然后现在看到但是变成 3D 的了。只不过就是当年来说，这个游戏是顶级的 2D 像素美术，然后顶级的游戏设计，然后到现在的话，你没有办法再说它是顶级的了，
是吗？
对，
你什么态度啊？
在NS 上你画面怎么顶级呢？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投入的成本方面，对，当时肯定是巨量投入的成本。
沙加早就不是顶级了，SE 就是
所以你没有
扔了。
不能把它当成以前的那个
排了排大小王是最终幻想最牛逼，最终幻想要 DQ， 别的没时间做了。
哎，所以 SE 现在这个策略是不是就是我手里有的牌我再翻出来打一打
啊？因为发现最终幻想不行啊，是不是？
去年撒了好多那个 2DHD 的那些垃圾游戏，我的天哪！
我感觉他们现在好像就跟在撞大运一样。
嗯，
对不起，我收回这句话。
你说的也对，做生意其实就是这样，做撞大运嘛。
嗯，
就有种当时《骑路旅人》火，也没想到会这么火，然后就感觉哦，这个原来大家吃
每个游戏都要试一试。
对，然后那好，那我们就 HDRD 都整上。
下一个是《马里奥派对》的一个最新作品，这个也是只能玩啊，说不了太多，你得自己去玩。10月17号发售，它叫做《空前盛会》，是他们的系列最新作。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SE 的一个手游，叫做 Fantastian， 这是以前的2021年坂口博信和直松伸夫他们俩合作的一个手游。
哎呀，这个游戏，
这游戏
玩这个游戏，他妈脑弄那个苹果的那个
那个商店，
他妈一直他不让我花钱啊！你要想弄苹果那个会员，你必须得有一张那个美国的信用卡，
对，国外的信用卡，
还有账单地址，主要是那个地址不太好
啊。我折腾半天挺费劲的，我还跟人家说完了，后来我就放弃了。反正这游戏终于上，这么晚，其实我觉得应该再早点。
现在这个
苹果签了那个独占协议，
他当时不是上那个 Arcade 吗？
对，
苹果
那
个
Arcade，
他跟苹果肯定是有
有
PY， 就是，
反正就是今年冬季发售。这游戏挺逗的，就是坂口博信大家都知道。2003年做电影，把公司差点做完蛋了，然后他就走了嘛，因为很愧疚就离开这公司。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一家叫做什么“迷雾行者”的这个小的游戏公司，然后做一些什么蓝龙啊、失落的奥德赛。现在虽然很经典，但是很难再去回过去玩了。然后
当了一阵微软的这个
对，在微软方面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们在准备退休的时候，然后这个坂口博信和一群以前的老朋友又重新玩了一遍《最终幻想六》，哎，那一部是角色设计和剧情巨好的一部嘛。可能最经典的像素 RPG，
但不知道他在 NS 上这个有没有一些就是 UI 和这个交互上的这个
对他就是
他以前是个纯的那个手游，
对，以前然后他就和以前老朋友一起玩了《最终幻想六》之后，然后就重新燃起了对于游戏那个出色角色设计的这个信心，然后才去做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Fantastian， 然后是个手游。但是我看很多评价说剧情不咋地。
这游戏是反正特点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它的那个场景地图呢是那个就是景观风格的，就像是那个小模型似的，
啊，对，像真人那种拍摄，
让他们小模型做出来然后再拍进去然后再
拍下来
游戏里啊，它不是说要用 3D 去还原现实世界，它是完全做成了那种小模型，
对，
然后再把那种模型的感觉做在游戏里，啊，是这个意思，
有点，像织梦岛那个感觉。
没有，就是现实中手搭建的模型，
哦，
然后把它拍下来，
沙盘的那种感觉。
你也可以以为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扫描技术把那个真的东西扫成游戏地图，它不是用 3D 做，它是用模型做的。
然后
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个游戏的系统主打一个把怪拉一块 A 了，啊，
对，它配合那个触摸有一个那种像串线一样的那种，
哦，
就是你想
它演示那种弧线攻击，
你想升级它结合那个触摸屏嘛，你想升级快你就得把更多的怪拉在一个战斗里，就引一大堆，然后都拉在一个战斗里，完了用各种方法，就是一次性打的越
多，打越
多
越好，
经验越高。
哦，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是我觉得总结起来，这个就是这两个特点。就是剧情的话，确实我没玩着，啊，没玩着整个的，所以这个啊，看吧。
对，不过这游戏冬季上线的时候，不只是 NS，啊，还有这个 PS5、PS4、Xbox 跟 Steam 都会上。
哦，接近就是全平台了，
是一个加强版。听说多了些内容，到时候可以看一看。然后下一个是这个小高和刚和打月刚太郎的新作，叫做《百日战记：最终防卫学院》，非常的中二，但是挺喜欢。它是这个项目是他们当时小高和打月成立这个 2Q Games 之后，一共公布了四个企划，其中一个叫做《极限成绝望》啊，这个就是极限和绝望的那个项目，就是这个《最终防卫学院》。 然后他们其他的三个项目就是一个动画叫《全员恶欲》，不知道看过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世界终结俱乐部》，是一群什么小孩子在终结的末日中生存的那么游戏，是一个平台跳跃，
中二到底了。
对，非常中二那游戏。
他这个预告我看完了，
挺怪的是吧？
你说什么行烂糟的名？你告诉你这边跟他们弹丸乱破有啥区别？你
这
个
我也想
说，就那个最终防御学院，你告诉我这边跟弹丸乱破有个屌区别？
就是超高校级别的什么什么。真的，你看这个脸就会想到那个。
对，他因为人设风格太固定了，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
啊、嗯，就是
他不人设的，只是那个设定。
对他那个设定和人设那个风格一下、
啊、就那个对。
主要是就是他的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人设单独拉出来全是神经病，就没一个正常人，但是就是把那些性格非常夸张的人凑在一起，然后再塑造一个巨夸张的那个世界设定，就显得稍微合理一些，然后挺好，再加上剧情讲得好，然后大家都挺喜欢。
嗯，
就感觉游戏行业给这个神经病群体解决了不少这个就业问题。
那只能说大家压力都挺大的。
对，当时有个日剧不是
都不太正常。
当时一个日剧不是轮到你了吗？那把那个日剧里面的角色把它夸张化，那个人物设计一下，然后就可以放在游戏里，
放在一个班
里，对，就可以放在游戏里。好，下一个，
嗯，
下一个是《指环王》背景的一个种田游戏。对，
对，
这个《指环王：夏尔传说》。这画风非常偏卡通，然后我当时给大家就给我周围人看了一下，大家都迷着眼睛表示出了不屑，但是我仔细查这个制作组很厉害，就是做这个《指环王：夏尔传说》的这种田游戏的制作组是维塔，就是新西兰那个电影特效公电影是做那个电影特效和服装道具的那个公司、
嗯、
就是他们就会给《指环王》霍比特人做那些盔甲，对，他们做盔甲做电影道具就非常强啊，是一个很神的公司，居然是维塔做的，没想到，
其实这游戏挺对的呀，
对，
对吧？你
霍比特人确实要种田了，
对吧？就霍比特人种田嘛，太对了。
但看到
那我玩、嗯，我就是当霍比特人，让我去种田。
就
是
你想，你想吧，你就比如说这个那个应该叫啥？嗯、牧场物语，
嗯、
然后《指环王》的背景，
对，
牧场物语，我操！牛逼疯了，
而且是维塔的话，你可以想，他肯定细节肯定很到位吧，因为他们就是做这个里面各种设定的，做盔甲什么的。
那我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更远大的抱负呢？毕竟我这个游戏的标题顶着叫《指环王》的这个 title，
但你是霍比特人，
对，倒是
那我就是没跟我就没关系，
倒是出现了灰袍甘道夫啊，一闪而过
啊，
对，偶尔来做客
吧，对，有甘道夫倒是吧。
那他这个比较强调就是那种休闲的感觉嘛，因为之前《指环王》他都是那种很严肃题材的，要不就是动作戏的，要不就是咕噜爬墙的，
嗯、
然后他这个应该是属于受众会更广一些。
对，我也觉得就是《指环王》这类的 IP， 其实应该把眼界打开一点。
放开，我觉得设定上挺好的。
嗯、
对，挺
就是玩的内容，觉得也很味儿，也很正。
对，
就各种的什么小策略游戏，因为它有一个很庞大的那个
世界
观，
对，
世界
观很庞大，就可以足够塞得下去。
盯着那点打仗的事儿是吧？打打去完了你们也找不到好的组给你做这个内容
啊。是，嗯，现在想就做一个休闲类的游戏，男女老少都可以玩。你像是如果说之前很火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
嗯，
他如果说也做一个就是休闲养成，他可能《
哈利波特》屁股。
对，是啊，你光想一想其实也很有意思，你就真的去在上学，你就不要打了嘛，然后你看看学魔法，到这个到霍比特人啊、我可以种田，然后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霍比特人，你生活在一个乡间的那种环境里面、
嗯、
还是想想还是挺惬意的。你说现在生活压力都很大嘛、嗯、要是去一个乡间像养老啊什么的想想、嗯、
对，其实这个是很有需求的，
嗯，挺好的，
嗯，
挺期待这个游戏。
下一个是这个日版直面会独占的一个作品啊，这个刚好我以前玩过，所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恐怖惊魂夜》乘三，这个是第三部的意思，它要登陆多平台了，只不过应该是没有中文的。它是这个是2006年 PS2 上的一个作品，它这个剧情上是和前作有强关联的，所以直接玩肯定是玩不太明白的。虽然官方说会给你补一下，
哎，前两座都出了复刻了吗？
啊，是吗？
直接中了个三吗？我不知道，我
对
前两座都有吗？
哎，我不知道，哎，他直接就这次公布的说是三，
哦、上了一个三啊，
对。如果大家真要去玩的话，可以去这个百度贴吧上找《恐怖惊魂夜八》，然后有一代的民间汉化画的句号，
贴吧可
对，就句号、啊、就是圣人，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就是本来就是玩的人也不多，然后也没有任何收入，他就真做，非常感动。对，然后下一个是这个 SNK 公布的这个合金弹头 Attack Reload， 这是一个2016年在手机上发布的一个游戏，是个逆塔防。就在想象一下，就是你不是造塔来去防御敌人的攻击，而是你造兵去打别人的塔，这样的游戏。 就是底部左下角有一个有些 AP 点数，然后慢慢在涨，然后你可以派士兵，可以派上 Marco 什么的，就是派一些那些英雄角色，然后派出去让他们打。你也可以派一些杂兵，然后当炮灰。
哎嘿，
哎，画面就是从左边攻到右边去啊，赢了就赢了。
哎嘿，
嗯，四十二说这游戏挺有劲儿的，但是节奏很怪啊，它这个
挺有气儿啊，
这个
怎么个有劲儿？
对，这个逆塔防游戏啊，那看着挺逗的，是2016年的手游，现在已经重新公布了。然后下一个，接下来说的很多都是这个重制版或者是 HD 版，
嗯，
是这个《大金刚归来 HD》，
喂，
就是曾经任天堂Wii主机上的经典游戏，
对，
会明年1月发售。就是，哎呀，虽然《大金刚》的国外很火，但国内我搜了一下，就是哪怕 B 站上最火的视频都不超过50,000的。在国内，
大金刚确实，
对，确实在国内玩的人不多，
嗯，因为太早了，那个时候其实国内不怎么玩这些，
对。
SFC 和 N64 在中国的普及不行，
对，
金刚就是对森喜刚嘛，
对，森喜刚，
森喜刚，
东奇刚现在叫东奇刚，
东奇刚，
对，
老换名，刚哥就是基本上是在那个这个 SFC 和 N64 那个活跃在这个时代的，
对，
在他之后呢，就中国玩家开始玩Wii了之后呢，这个 IP 渐渐的就出的少了，
对，没落了，
所以他在中国玩家的这个影响力相对一般，
是的，
但是其实都是好游戏，当年都是给任天堂打下这个。将来立下汗马功劳的这种 IP 啊，但再一个可能是猩猩这个形象啊，渐渐的在全球范围内也比较不那么像当年那么就是对。
对，以前有那个金刚的加成嘛，
啊、
那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
当时他不就是明妥妥的蹭人家？
对
对、
啊，虽然官司是官司，但是这个他蹭人家这个事儿
还是蹭，
全世界人都明白啊。
对，如果大家看游戏驴子的话，这就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了。
哦，游戏驴子是最喜欢大金刚呀？
他最喜欢这个森喜刚了。嗯，
他不最喜欢纳克吗？纳克
每天都说自己喜欢森尼克，然后下一个
他最喜欢马里奥，马里奥二还是三来着？我忘了，看一下看一下。
下一个还是一个 HD 重制版的游戏啊，是这个忍者什么忍者？勇者斗恶龙三，
忍者斗恶龙也可以
啊。HD 二 D remake 版是一个彻底重制的一个版本，他说这个规格和骑路旅人一样。是一个彻底翻新作，而且制作人也是《骑路旅人》的那个前野组的那个作者叫什么？前野智也好像，对。然后就《勇者斗恶龙三》已经是、
哎、
对1988年的游戏了，我还
惭愧三就是没玩过，
真没玩过、嗯。我玩的最早的一部也是五代了，就是那个《天空的新娘》。
嗯，
以前的名字，今天名字可中二了。
而且说一和二都要来，
对，一和二也要来。对，官方他给出了一些，在我们发新闻的时候前一天公布了一些游戏的具体细节，他说。画面什么和骑路旅人不相上下，然后说这个野外的地图做了这个起伏的设定，然后不像那个骑路旅人是平的。
是 2D 嘛？
对，
没有人在这个技术上。
对，然后说这个战斗并没有现代化，还是暗雷，然后复古 RPG 就是以前那个最早期
的。
对
对，看不见自己，
对，看不见自己，
看见怪站一排，
只能看见怪。然后战斗倒是可以调速啊、嗯，然后还说音乐还是已经去世的那位老爷子留下来的啊、嗯，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然后他说这一次人物的角色性格可以通过调查世界上的不同的场景，然后调查会触发事件，包括阅读书籍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没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反正
非常 CRPG 的设定，其实
人家都玩过吧，
对、
嗯、
对吧，对于说他说的这个游戏里的那个就是扮演的部分有多自由，
对，
这个事
那简直太
大家都心里有数啊对吧，
对，
游戏很好啊，但是就这部分反正我是不敢做太高期望、
对，对，他说这个角色在换装备之后会立刻显示在人物的那个外观上，
纸娃娃系统，
对，这点挺好的
啊，这个确实，
对，
那个之前的那个骑路旅人和那什么，
对，换装备都
没有这个，
只有换角色的时候才会换，而且换的，
因为它是纯像素做的，
对，
所以可能每做一个的话，它都要
重新搭配，
不像 3D 游戏就是直接你往上套建模就行啊，挺费劲的。我看那个酷熊熊二精神还不错，
对，
老爷子好像感觉80多了吧，
对，参加个采访，看着还行，嗯。勇者斗恶龙的三位台柱子就剩一位了，
你感觉他说话有点那个，就是含糊不清。他年轻时候就那样，那个跟岁数大没关系。所以我就说他精神不错，感觉就是看不出来多大岁数啊，头发也还挺黑的。
对，
不知道是不是染了，精神不错，
对，看着精神头不错
啊，
也
是精神矍铄啊，挺好，
挺好。希望能早点出11吧，勇者斗恶龙12。12，
就是鸟山明大师也不在了，
对，
是吧，一提到这个 DQ 就是，我还想说这个鸟山明那个东西要把它做成 HDRD 其实也是个挑战，
对，
是、
就是你要不能光 HDRD 啊，因为以前这个 DQ 的两扇屏风格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视觉上的，对吧？你 HDRD 之后呢，你就在那个小像素的那个，你得体现出两扇屏来。
对，
啊，这个可能对他们这个美术团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觉得。
那我能提个问题，以前《时空之轮》不也是有就是像素风？它如果说也是用 HDRD 去给它高清化的，会不会
有高清《时空之轮》啊？
嗯，
我估计他们也不是没想过，
《时空之轮》挺好，而且那个《时空之轮》续作，那叫什么来，就是 PS1 上面，对
啊，
对，那一部其实也挺值得重做，《
时空传说》
对，
这个还，他肯要做肯定做《时空之轮》嘛，那个更好做，
是
直接就是那啥的，对吧？
那下一个吧，下一个还是重置，是这个《路易基洋馆二 HD》。
对，
这当年 3DS 上的经典作品，
那没有人性了，你这个
演。因为我个人
玩
这个
玩了吗？
我玩了，但是我对他这个关卡颇有微词啊。但我朋友玩，
对，二代我听说是最好的吧？
就还行吧，二三我觉得都还行，就你玩。就是你正常玩其实还行
啊，
但是就是我觉得你顶着任天堂路易吉这个名号，然后关卡上你稍微有点瑕疵，可能就让人颇有微词。
反正三出的时候，好像我看好多这个老婆们就觉得说，哎呀，没有二
老婆们，
这个感觉就是很多游戏都可以套用这个，就至少 N 加一 N 减一代最好。
对，这种游戏就是纯快乐的游戏，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就过滤掉那些不好的地方，因为它很多地方太快乐了，就是非常纯粹的乐。
他就是玩很会玩，
对，真的是就
那个
就开心，就你就拿吸尘器吸，把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吸，就是场景里面所有物品都是可以用吸来互动的，就吸就很快乐。
对，他就是有一点那个什么恐怖幽默电影，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分类，大概就是那个感觉，就是他其实是在吓唬你，但是是那种很搞笑的吓唬你。
对，只有路易基会被吓。
对对对，
你会笑。
然后你如果注意看路易基的表情，其实特别丰富，然后他的各种反应也都做得非常好。
对，
他主要是因为他是那个 Next Level Games 做的，就是加拿大的一个组。他这个组虽然是任天堂的直属的子公司，但他就是我想说，他不是本部做的，不是任天堂本部做的。就在关卡上可能就脑回路上会有点不一样，就有一些你比如说你玩什么马里奥或者是玩塞尔达的时候，你很直觉的你觉得可能这样就行，
对
的一些事儿，可能在这个游戏里就不太行，就尤其是他找某些东西的时候，或者说让你打某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很直觉的那个想法你可能要转变一下，就可能会卡关。对，但其实看一下攻略，
哎，对，确实有时候会卡关。
对，我有时候卡的就是没有道理的卡，
是
就是完全不知道他想
不知道该干嘛。
其实我对，就我只能去看一下攻略，哦，他原来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了攻略以后，你知道他那个解法了以后，你想一下，好像也
对有道
理。但是就是他没有给到你足够的信息，让你一下就能自己领悟到。
对，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那下一个巨作二大那个二大。二 D 塞尔达的新作就是《塞尔达传说：智慧的再现》啊，9月26号发售。这个
哦、我刚刚差点以为你要说那个会员给的那个四支箭跟啊
那
个
那个后面
神秘力量跟四支箭的、那个、
后面再说。对，
你们就瞧不起四支箭是吗？
就挺好玩的，挺好。我觉得就是挺好玩，
我也觉得挺好的。
但他就太老了嘛，就能玩到已经不容易了。
等会儿说这个智慧的再现。
哎，
智慧再现。
他是这个日语的标题是有什么双关梗在里面吗？好像豆哥说好像有，我不知道
有啥。
对，
卡利莫诺我也不懂啥意思，
对，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假东西和借来的东西到底是啥意思？
他这个当时一开始以为是叫什么三角力量三代呢，但没想到不是，是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作品。他
也不知道是哪个世界观下的，
对，也不知道哪个世界观下的，
哪个时间点下的吧，是吧？
对。
人家不是统一世界观吗？哪个时间点下的？
稍微看了看，作为这个四分之一个赛学家，我给大家说一下镜头里面出现的一些元素。就是一开始那里面的盖农，就是猪盖农嘛，就是在二 D 塞尔达世界观背景下，那个盖农就是一个猪形态的一个盖农。
猪侠，
对，猪不对。就是塞尔达被林克救出来之后，一开始是那些士兵是给他下跪的，啊，恭请他回宫的。但是他回去之后，镜头一闪，他就关在大牢里了，他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到大牢里，然后城镇里还有他的这个通缉令，然后等他戴上那个林克的兜帽之后，城里的人就认不出来他了，哪怕士兵看到他路过也是就跟看到普通人一样啊，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塞尔达只能就从他们的那个王国里面逃出来。对，然后这个预告片最后公布了一个新主机， 是这个 海拉鲁王室配色的 Light 主机，一个金色的，非常漂亮。
嗯，
看一看，没想到到这个时候了还有新主机。总之这个，
所以那这个游戏是不是应该叫林克传说？
对，我当时就说了，就应该叫林克传说，
是吧？
他这个游戏我觉得很离谱的是，他居然是拿织梦岛的这个基底改的，
对，那个画风也
是
织梦岛的。
就是、织梦岛的这个重置，就是完全的这个重置，我本人还是挺喜欢的，
是做挺好的。
对，
就是整体的这个三 D 的这个质感，包括它那个
有个橡皮泥、
橡皮
泥风格的那个
泥土粘土人的这个感觉，
非常可爱，
还是挺好的。对，然后他这个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很奇怪，而且他那个首先那个。这个野兽盖农就是很早的一个时间线，
是的，
对，所以现在不好说它能不能滑到那个时间线里。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但也可能是我记错，它预告片里有一个救公主的那个形象，不是公主在那个像一个水晶，
对，水晶里面
那个有点像十日敌里有一个类似的镜头，
哎，对，十日敌里面公主也是被困在
那个水晶里面，然后就是你第一次见到公主了以后，你才知道有这个时空穿梭的这个能力，然后林克才能在这个七年的时间里来回切换，然后这个他也梗了那个，所以不好说他现在这个是不是能融到那个时间线里边，对，然后说到这个塞尔达为主角
玩法，
对，其实特别逗的是。这个游戏最早的塞尔达一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就有过这个讨论，就是我这游戏明明叫塞尔达传说，但是我上来是个
林克，
对，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当然我没有具体查，我感觉可能是巧合，就是塞尔达传说这个系列的第二部作品塞尔达传说二，
那个林克，
然后直接就叫林克的冒险，
林克的冒险，
对，是1987年在那个 FC 磁碟机上发售的那个作品，那一作
这个、
名字正儿八经就叫《林
克
的冒
险》，
对，
横版的。那游戏里面展现出那种就是公主复制各种各样的桌椅板凳，然后打人，你觉得不好笑吗？
对，我觉得也挺好笑的。但是他具体这个到底要怎么玩，现在还不知道哎。
对，他是应该是看他用那个法杖可以把场景中的可互动的物品直接复制下来。
对，因为我在想啊，他这个如果比如说
我的世界嘛，不就是？
对，
他这个如果。给你的自由度到比如说像王国之泪那种你就究极手什么都能沾，那岂不是
看起来特别，它有一个场景有一个镜头，它直接就是从那个树场景以前明显过不去的地方，它就从那个墙上爬上去，然后从树顶上走过去了，
对，就不知道它这个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感觉它应该自由度不会给你那么高，可能就是还是特定的一些道具才会让你用那个能力，而且以及我看到很多人也在分析着说他那个用那个能力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是要消耗一些费用，就你可以看到那个现在新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小精灵托利
啊，
然后他那个长辫子是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一个造型，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那个长度不一样，所以可能那个是一个
会消耗他的道具，
对对对，那是一个费用的记录，不知道，但这个游戏还挺近的，居然9月26号就卖了，
对
对，
几个月后就卖了，
所以感觉这几个月直接连上了。
你觉得有意思吗？
哪个呀？
就是他那往出扔东西这个系统。
对，你直接往出扔肯定是没有意思，但是他就是看他那个关卡怎么设计，
他能把怪也都抓进来。
对
对，那个，我明白。
对 对，如果他关卡设计让你觉得玩起来就是，哎，总有一种你以前觉得这样肯定不行，但是哎，在这个游戏里就行。就这个东西如果做的很多的，
是，我也觉得他可能还会有点，就是在这个
对肯定不是只简简单单的，只是这么让大家玩一下，
就把游戏里的那些这个
复制一下
单位式的那种桌椅板凳啊，各种场景啊、怪啊什么的都可以，是吧？装在你的口袋里，
因为织梦岛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越线的一个作品，对吧？就是大家如果当时玩了的话肯定都有感受，就是它不仅是内塔的各种别的就是任
堂系
的游戏的角色在里边，然后其次它一些这个解谜的设计也是会有点越线的，就是有一点超乎寻常，
哎，所以它能不能是跟织梦岛是同一个林克和，
哎，不好说呢，
是吧？
对，
那而且但是
而织
梦
岛
是和一代的那个
一代
一个吧，
是
织梦岛是没有塞尔达的
啊，对，我是说织梦岛那个林克是，就他是有一个，他是织梦岛是个续作，
对，
他那个林克是有
前作
的，一代的
林克，
对啊，
对，
嗯，
对，所以 哎，就不知道是怎么圆那个事儿，我也觉得很好奇。
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往出变东西，变成各种各样，这个玩法肯定是成立的，因为它好像已经不那么新颖了，
对，
这肯定是成立的。
嗯，
但是就仅仅是这个吧，你作为任天堂和塞尔达这个来说吧，
嗯，
我老觉得好像
缺了点啥，
哎，不是那么有劲，对吧？是不是？
嗯，那他放就跟 Minecraft 上堆几个水球，然后从底下游上去那种，毕竟有 Minecraft 在先了，你都见过，都是见过的啊，不像之前什么神之手一样什么的，
可能肯定不止这样。
对
啊，
看看吧，反正很快就发售了，9月26号。
嗯，
然后下一个是一个全新的 IP， 是一个银河恶魔城游戏，叫做 MIO 记忆中的轨道。
嗯，
画风很好。展示了很多 BOSS 战，是一个动作性很强的银河城，
嗯，
应该是越有爱玩的那种类型。
这个我也有一个小问题了，
啊，
他看他那个好像有点像是俯视地牢一样那种，是个立体的，
是吗？
就看他那个地图，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立体的话，他怎么要在大的地图里进行展示呢？
可能只是视觉吧，就是
哦，只是这样，
嗯，可能只是像波斯王子，或者是那，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那个 Ori。
嗯，
都是全 3D 的，就是，但是玩法上应该是，
嗯，它只展现了几个片段，嗯，这种恶魔城游戏实在是只展现片段的话，确实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一说恶魔城游戏的话，那就是最经典的，打开一个大地图，然后在大地图里探索嘛。
嗯，
它，
嗯，
如果是立体的，我怎么在地图里展示呢？
我的意思是它只是视，就是那个景视觉 场景是啊，它应该是不是说，但有动身也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可以创新，没啥的。
对，这是一个画风非常轻松，不是轻松，看起来非常轻，叫什么？非常干净的，嗯，
是有点点手绘画风。
对，有点手绘画风，很清新。
因为以前想过他那个，都说黑魂是把那个类银河魔城给他三 D 化了嘛，立体起来了。可是他们，嗯，黑魂他没有地图啊，就纯靠自己玩家自己去探。
啊，这是我们上次讨论过一个，嗯，我们和上次科库那个。42还有裤子什么裤子和这个和这个萝卜讨论过，就是说这个好的地图做好了之后，它就自然就会像银河城的那种地图的设计，就是一做好之后它就不自绝对会形成，啊，但是我们是简单一说，等以后有机会再细聊，
嗯，
啊，就这么一个结论。然后说下一个游戏吧，下一个是也是一个重置啊，卡普空的逆转检视一二代叫遇见精选集，9月6号推出，
嗯，
这个就是曾经的 NDS 上的作品，是以遇见连视为视角，以检察官为视角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逆转重置计划的一环，
玩过吗？没玩过吗？
逆转裁判都重置完了吧？
逆转裁判
好像确实是
对四五六已经重置完
了，该到这个了。
对，现在就差逆转检视了。它原作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操纵遇见在这个案发现场到处探案，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平面，你可以操纵遇见来回走啊，不像这个。逆转裁判里也是点在画面上点击，这个真的是操控预见在这个案发现场到处转悠，挺好。就剧情一二代的剧情都挺好的，音乐也是神中神，大家粉丝很喜欢。没玩过吗？都没玩过。
对，我玩的并不是很多。
嗯，
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完全不爱玩这种，
不玩逆转的。
对，我小时候完全不玩两类游戏，一个是日式 RPG， 一个就是文字冒险。
哦，
对，所以就屏蔽了大部分的日常游戏。
嗯，哎，那幽灵轨迹你玩了吗？
哎，你说到点子上了。幽灵轨迹还是我等它出了 NS 版重置了以后我去玩的。当时是天书给我力荐了，
啊，
说你这个，哎，我不能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一旦跟你说就破坏你的体验。但是你相信我的品味，
哎，
你相信我对你这个喜好的判断，你就去玩。然后当时他，哎，幽灵轨迹好像还是有个试玩版吧，我记得。
对，有试玩版。
好像对，然后我就先去下那个试玩版，我觉得哎。有点意思，就那游戏吧，你玩起来玩法本身其实就是不是说特别好玩吧，但是那个剧本的安排编排，
对，
哇，太有意思了，
乔州老师的神迹之一，啊，
然后搞得我现在确实有点想回去补乔州老师的这个逆转裁判作品了。
逆转检视可以玩，很值得一玩，很棒的，就是如果你比逆转裁判五代六代要好得多了我玩过，我敢给你打保证，
嗯，
绝对好。嗯，下一个也是神中神的作品，这个银河战士 Prime 4 Beyond 要在明年发售了，
总算来了。
这游戏就是随着任天堂主机推出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时到今天快十多少年，八年了，
嗯，快八年了，
终于公布了确切时间，经历了游戏推倒重做彻底重做的这么一个过程， 也是很艰辛。他这个制作组是 Rachel 工作室，他是美国任天堂那边的，美国那边的一个任天堂子公司啊，总部在美国。就是他们在当时做这个 Prime 一代的时候，因为公司的管理和经营非常的不善，差点公司差点倒闭，然后那宫本茂就直接冲到了 Rachel 工作室，看了一眼他们的工作状况，说你们这太烂了，除了引擎之外其他全是烂东西，然后就把工作室收购了。然后他就把那个 Rachel 工作室给收购了，然后就做出了这个震惊时代的 Prime 一。对，然后之后那个 Rachel 工作室也一直负责这个 Prime 系列的作品。对，他们这个 Rachel 还负责了马车7的开发，就是那个 3DS 上那个马车7，卖了1800多万份的那个游戏，很神啊！这也是终于要发售了。
哎，他跑得动吗？
哎，你看，所以我就想说有一个细节，你看别的游戏都说了啊、要么就是有具体发售日的，比如说那个塞尔达9月26号，或者说那个哪个是一个11月发售的，什么忘了。然后要么别的游戏，他会告诉你2025年初。
对，这个是2025年发售。
对，就是别的都告诉你，就是说大概我是个什么阶段，但这个游戏他就是不说。他现在这个状态肯定是已经，他既然敢说，任天堂既然敢说，他肯定是一个已经能发售的状态，不然他就会跟大家说，哦，对不起，我们需要再打磨一下。OK， 那他已经是一个能发售的状态，然后他又说2025年，我觉得言下之意是不是
要
就是
和新主机一起？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就是他现在就没法跟你说是他是什么时候发售，因为他一说这个游戏什么时候发售，大家就会在想，哦，那新机是不是那个时候发售，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 NS 跟新机同时能跑的游戏。
我倒不是质疑任天堂的技术能力，但我看那个画面，我
对
觉得
非常的
NS 真的不像是 NS 游戏，
又那个画面又暗又黑，
除非你跟我搞三帧电竞这一套，那
对。
但是那个当时旷野之息也就30人还不稳呢，
旷野之息就是，
但大家玩也还很开心。
旷野之息当时玩的时候没有什么大的掉帧问题，就一掉帧我还特别开心，我说哎，掉帧了。
旷野之息是没
对，没什么问题。
而旷野之息也是一个跨两个时代的哟，也是 VU 跟 S。
王国之泪就是
啊，王国之泪那个卡的，我的天哪，
就比较糟心了啊，
确实。所以我大胆猜测，这游戏肯定是新机也能玩，而新机应该是
新机肯定会和那个 Switch 有向下兼容的，
是就这个游戏，你说你再往下拉一点或者怎么着的，你让 S 能玩是也能行，但我还是希望，既然都是吧 ，Prime 你就要是不是给我来个好一点的体验？
对啊，
别拖累我们了。
Prime 一的重置版咱玩了吗？
咱们不啊玩了呀
啊那个
挺好的，不差钱对吧？
对，
赶紧出新机器吧。啊、咱们任天堂玩家不差钱。
嗯，啊，之前还。看有朋友说啊，这个任天堂发布会怎么还不说，然后说要听新机的消息，咱们之前的时候就为了怕大家有这种错误的预期，就其实说了这场直面会上不会说任何有新机的这个消息的。
对
对，然后可能我觉得可能10月份11月份的那场直面会上应该会稍微说一下新机大概什么感觉。
但你说你那个年底才公布的话，按时间来说明年也得是差不多年底才能是卖吧。
哎，不一定哦，不一定哦。NS 当时可是10月16号的时候放了第一个预告片，就是2016年10月16号放了第一个预告片，就大家才知道 NS 是这么个造型，
然后夏天就卖了是吧？
初
春天吗？啊，
2017年3月3号，
穿小棉袄的。
对，2017年3月3号就卖了。他2017年的时候一月份，
可以。
2017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专场直面会，就告诉大家，
可以
啊，说这个 NS 有哪些性能，然后价格公布了，然后3月3号直接卖。
好，
可以。
所以我觉得，哎，新机会不会也是这一个节奏？就是10月份的时候或11月的时候跟大家，哎，亮个相，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新机长什么样，然后怎么玩，然后等到次年的春天。而且你看这游戏，2025年发售，他也不好意思跟你说是初，就怕你直接觉得，哎，新机是不是2025年初发售？是不是很合理？
你懂。
而且发布会之前就会说，哎，我们会说接下来半年发售的游戏，哎，但给你亮相了一个2025年的游戏，
可以，
是不是很有道理？我觉得新机年初很有希望。
突然觉得刘白
振奋人心，振奋人心。
刘白这
个
艺术，
他这个演示也没演示啥正经的这个密特罗德内容。
对，看着和这个
整的跟光环似的，
就是
上来大飞船，完就出了几个兵。
对，我觉得这预告片主要是告诉你，我们这游戏确实做快做好了，
确实是现代了，是吧？
对，确实要卖了，不是说推倒重做，然后一直没消息了，不像某的什么歌。一直搁到现在也没消息。
他那个射击好像还是有这个帮助瞄准的那个，
我感觉有一点，
肯定
有点那个辅助瞄准的那个意思。
因为那个老的那个重置那个，大家如果玩的话，
他那个是锁定的，就
感觉
直接帮你锁定，
他基本上没有瞄准的。
对，没有瞄准，就是那个。
但这个好像看上去
就他不需要双摇杆，
对， 那个怪在你的准心里面，它就会自动锁上，就锁上它就打就行了。
那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要适应现在的这个玩法吧。那个可能是
以前那个重点不在瞄准上，重点在你走，就是你走
哎特无聊。
以现在的
视角来看，是那个游戏的是哪哪都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就是打架特无聊。我希望再把怪都上。
哎、那要是完全没有玩过密特罗德，直接从这个
没问题，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密特罗德每一代都很没有什么，
会不会有什么操作上不习惯的地方？就是说，就是一些
我觉得他这回没有了，老的那个重置多少有点，这个、肯定绝对没有了。嗯，但我看他那个意思还是反正好像还是有那个瞄准辅助，他不是要让你主打一个就是像 FPS 的玩法。
对，
嗯、
你又不需要你去太多复杂的瞄准，嗯、就是说你就只要那准心一套上，它就会自动锁定锁中的敌人就打就行了。
啊、
你的重点在左摇杆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蛋疼，就是会让人没玩过的人误以为，哎呦，任天堂的光环啥意思？
是个 FPS，、
啊、就好像整搞得很激烈似的，好像刷好多兵啊，就，其实不是嘛。
对，这打起来的时候其实挺激烈，就你需要及时的切换武器，然后来用正确的武器来应对那些屏幕中出现的怪物。
我觉得这游戏节奏其实挺慢的，相对于现在游戏来说，就是，但是它新的改成什么样我不知道。从玩老就跟老的话，跟现在的这种就是主视角的这种动作游戏比的话，节奏还是很慢，就是你要一点点溜达，然后思考，这儿是这么走，这么上去，然后上去，远远的看见两个小兵，然后蓄个力，然后打 boss 也是，他的 boss 基本都是全都是机制的，没有要求说就特别动作性像 Doom 似的，你要
就还是跟银河战士一样，
哎，
哦，
就还是特银河战士，
就只是改善第一人
啊，对，
哦，那可以试试，
这不试试怎么能行呢？啊，当那个任什么的，接下来说几个
啊，直接直面会就完了。
还有几个简单过一遍的新闻吧。
啊、
这几个我因为我实在是不了解，我也说不出什么一个屁来。妖精的尾巴二，然后要公布了，将于冬季发售。我都不知道妖精尾巴还出尾一，实在说不了，说不了啥。对不起，
那个一很早
对。对不起，还有黑暗地牢二要出这个 Switch 版了。
哦，
对，那玩嘛，喜欢黑暗地牢就必玩。西蒙肯定会玩一下。
才出 Switch。
对，他出 Switch 版、啊、还有个就是任天堂 Switch 那个 Sports
运动
免费，
他跟了一个篮球的免费更新，
嗯，玩玩这个吧。
对，这个可以玩。
没想到这游戏居然隔了这么久还能想起来更新。
对，他还在更新。
二比二，咱们搞搞比赛、啊、
健身了、
啊、咱们的那个 GBA
嗯，
可以重启了是吧、
接下来是那个任天堂 Switch Online 那个扩充包新增了几个游戏，一个是之前说那个三角四支箭，
嗯，
三角力量和四支箭，还有一个密特罗的零点任务，以及居然是这个游戏是完美黑暗啊！上一节目我还说呢，完美黑暗是一个什么游戏？完美黑暗是一个就是
打枪游戏，
就是当年游戏不是就都是 Doom 什么的嘛，就是90年代那时候，然后一共出俩游戏，让整个游戏设计游戏的行业就转向了，一个就是半条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007黄金眼。一个那个出在 N64 上，这两个游戏就是比较注重叙事，然后让整个给这个设计游戏开了个新方向。而这个完美黑暗就是007黄金眼的精神续作，这么说大家明白了啊、嗯。反正就是听电台的时候，他这三个游戏一共已经加入了这个 Switch Online 的扩充包了，
对，
赶紧就可以去玩一下。
对，这么算起来的话，我感觉就是他老任他不出这个正经的重置，其实。就单论塞尔达这条线，大家能在它机器上零零总总应该都能玩到了。
对
对,
对，
好多其实都能玩到，像这个是有众神三角力量跟四十剑、嗯、其实是两个游戏，
对，
重置的那个众神三
角力量和那个，
对，然后有一个新的这个联机版的四十剑、
哎、当年我还真玩众神三角力量、
嗯、
我上课的时候差点老师没收了，我觉得
啊，是吗？
你当时玩 GB 是吗？
一代的那个吧，那个、是模拟器上
众神三角力量，不是 GBA 那个吗？我记得是我玩的是 GBA 上的那个
对，他最早好像我记得是 FC 上的吧，我查一下，
初代的众神三角力量是 SFC 上，
对，
超人
上
的，对，那个我玩过，我在 PSP 上模拟器上玩的、
哦、那我玩的是哪个 GBA 那一代？
你可能玩的是他那个
缩小帽吧。
不是，
你可能玩的是众神三角力量二
是 3DS 上的，
对、
反正就是、哎、上就是很有年头的，反正、
哎、
上学的时候
玩试试看吧，那个零点行动零点任务也挺有趣的，密特罗德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白老师的女儿很爱玩的蛋仔派对要出 NS 版了啊，7月19号出啊，
真是惊了。
对，给老邓展现一下现在
姑且一上吧。
对，新游戏
蛋仔派对
相
信现在很多的褪色者也管老头玩的 也管黄金树幽灵叫蛋仔派对。
为啥
啊？因为米凯拉的那个蛋里。
哦，太
太
什么就？
哎，我看这个预告我才知道，第一次知道这个游戏的英文名字。我看了半天，我说这是啥来着？怎么那么眼熟？
蛋仔派对，可以让小白来讲讲啊。下一个是之前那个赛博朋克猫猫游戏，叫《迷
失》，
对 ，Stray。嗯，那个是要在2024年冬季登陆 NS， 嗯，那游戏画面挺好，不让 NS 居然跑得动了。
哇，那预告片可就不是很好，
对，已经有一些劣化，
明显针对 NS 有了非常好的优化，
定向优化，
定向优化，对，
这反话说
针对性的优化，
嗯。那么这就是一些直面会的新闻了。
哎，你没说那个重磅新闻啊？
哪一个重磅新闻？
重磅新闻啊？那个什么地平线登陆 NS 啊，这你都错过了，
确实，
锁狗震怒
啊，不好意思忘记了。
你看那游戏落版的时候，我操，这边是 NS 任天堂的表，这边是 PlayStation Studio， 我这什么活久见，我操，
对吧？这个忘了，
乐高牛逼，
乐高地平线啊，登陆 Switch，
乐高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在你能在三个主机平台上都能看到 PlayStation Studio 这个 logo，
对，太神了，真的是。有朝一日居然能发展到这种
地步，我觉得应该给那个乐高颁一个这个叫那联合国给他颁一个什么
世界和平奖
啊。
可以
对，除了这些新闻之后，我还有几个对比较有趣的新闻给大家听一听，和这个直面会没有关系。一个是这个国产设计游戏边境马上就要关服了，然后工作室和制作组制作组和发行方两方互相骂战，骂战的内容大概就是发行商说你这一年不更新，然后制作组说你不给钱我怎么更新，然后这两个就互相骂，然后其实对于玩家来说俩全傻逼，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态度。
这个边境我之前是在 WePlay 上还体验过一下，
你还玩过是吗？
嗯，因为我本身在 FPS 游戏就不是很上手，就很苦手的那种，
那这个更
他这个真的，
你有什么游戏不苦手的？
不苦手，
咱别客气。
这个是尤其
这我特擅长，
尤其不太会，因为他那个是模拟在太空里面，
对，太空失重，
还有三个轴，
他也听不见声音，他还是个立体的，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死了。嗯，以前的那个打 CS 呀什么的，我好歹还是能看见我是哪个人杀的我，或者是哪个方向的人杀的我。那这个我完全不明所以，
对，
连个声音都没有，
其实
我就悄无声息的走了。
对游戏是好的，想法也很好，而且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关注，他是参加那个索尼之星吧，是不是
中国之星？
对，
中
国
之
星，不好意思，就是这么一个项目，当时玩家还挺多，玩的人很多，就是因为内部出现了问题，然后没有更新，真的就是我只能说一年都没有更新，然后玩家就崩了。就是出了这个新闻之后 Steam 上最高在线人数没有超过10，你说大家已经对游戏绝望到什么地步了，就说游戏要关了，然后都没有超过10人在这个服务器里。
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巴比伦陨落，对吧？
好，
太狠了，这话说的真是太狠了。
以后我也该说出这样的话。
好，
哎，反正这种事儿吧，就是发行啊、开发啊，然后这种纠纷呢、啊、
对，
劳资啊、权益啊、纠纷啊，其实只有当事人知道这内部的这个细节。但从玩家角度来讲呢，我看还是有一些玩家对这个游戏有期待，还一直有玩，
真的是一直在玩，
然后觉得现在这种就是这个
被背叛，
怎么说呢，叫一团乱麻吧，
对，
啊，一地鸡毛，
对，
我觉得这个才是形容这个游戏的现状比较合适，一地鸡毛啊。但不说谁的责任，但这个游戏是一地鸡毛的状态，玩家还是比较受伤的，
是的，
他们从一开始很支持，很多有玩家支持这个游戏，
是的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好评论说啊，谁这里谁有谁责任更大？
对
啊，发行是欠人钱，还是游戏开发这个
不更新
啊，不努力啊，等等，反正就是游戏的问题很多，结果比较令人遗憾啊。但是开发这边也说他们在努力的想要就是找换一个发行，然后
是的，
他们意思就
是
说
他们意思说自己
是
不想放弃的
啊，还想运营。那确实嘛，游戏虽然说玩家可能觉得说摆烂啊，不好更新或什么，但确实是他们好挺多年努力做出来的，这个不想放弃他们自己的游戏，这个
他们是不会放弃，
我也是能理解。
是的。工作室也发文说了，他说我们是不会放弃边境，到底什么情况，只能大家再关注吧。
嗯，
然后下一个也是一个工作室解散了，是这个荒野枪屋，就前阵子说那非常棒的独立游戏，他们这工作室由于资金链断裂，然后开发商就全部解散了，游戏卖得很好， 但是前期宣发投入成本过多，导致钱收不回来，资金链断了，然后游戏就解散了。是2015年成立的一个工作室。
到底投入了多少？
可能卖了，好像卖了20多万吧，一个独立游戏卖20多万，其实还不错了。但是后续钱没有收回来太多，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再支持这个工作室日后的运营了，就只能解散。很不幸，下一个又是解散的，《鬼屋魔影》的那个重置版的开发商 Pieces Interactive 也是要解散了。它是2017年，它是一个老工作室了，2004年就有了。它2017年被那个 Embrace 给吃掉之后，被收购了之后。然后就做了这个鬼屋魔影，其实质量还不错，也不能说不错吧，就是超出预期了。因为以前的鬼屋魔影质量确实过低，然后这一部就说还不错，能玩。不知道西蒙为什么没玩，这个是没有鬼屋魔影，没有集合，不是说是。对，然后这部作品就是评价还不错，但是依然被解散了。嗯，就是这么一个新闻。
他现在就只钓鱼，
我刚才也想说，
荒野大镖客。
荒野大镖客里钓鱼，
煮咖啡钓鱼，嗯，就是他最近现实钓鱼他都不咋去了，
是吗？
嗯，
哎，累呀，真的累呀，
对，确实太忙了，
就是沉迷荒野大镖客里头，幻想
虚幻钓鱼，
幻想自己可以在成为、这个、
西部的世界里
啊，西部的浪子，然后对逃避现实，嗯，你还指望他玩那么强度高的游戏，那不现实的，
哎。挺可惜的，前两天说要玩呢，没想到制作组直接解散了。好吧，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新闻了。
那我再补充一个，我还是先强调一下，我真的不是爆白，现在只是一个纯路人。我觉得，以前的爆白，只要现在不变成爆黑，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那你一直玩国服的话，你打什么位置啊？
他这番发言下来，不就是就凿实了他是爆白了？
没事儿，
对不对？就爆白的惯用的这个套，他这个说辞，
就是曾经爱过了，但是现在分开了，也不要伤害嘛。我觉得还是和平分手，等他回来再跟他复合。
这种态度，我觉得
那这个不是爆白的朋友，你想分享一个什么新闻呢？
想起昨天我看那个谁的视频是什么？要不跟丫分，要不跟丫结婚，
怎么回事？就是每次看见《守望先锋》的新闻，我就总有种哎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就明明知道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还是很贱的去看两眼。
都会回来吧？他如果是重新，
他说，但是不确定丢下的这些个版本啊、活动啊，会不会追加？会不会？
那你们还都想来一遍啊？就给你们接到现在这个版本上，不就不行吗？
那我缺的东西怎么办呀？我缺的这个特定的这个一些服装道具怎么办？
因为我国服的号基本都是全皮肤、全成就和全喷漆都是满的了。
你花了多少钱？
好吧，我因为前次工作的原因，基本不用花钱。
咱说你网易的？
不是，
他是暴雪的，你没听着？
暴雪
并不是。
哪个好意思在这叭叭的假装玩家呢？搁这儿。
并不是，但是因为那个是公司给报销的，要有内容产出的。
这点谁呢？
的确是因为连那个《守望先锋》的官博，他都直接就抄我的功课了，所以我觉得他报销还是值得的。
说来说去还是报销。
你看这
接说吧，
报白最常用的这种就是话术，就经常就说这个摆资历，当年我哪个东西连官方都抄我的。
那我不装了行吗？我觉得我已经百口莫辩了。
对呀，暴露太明显，
已经百口莫辩了。
你玩守望先锋打啥呀？打什么？
对，打中段位。
我有一个 C 的梦想，但是因为实在打不准，就只能好好玩天使。
啊，
天使那。可挺正经挺难玩的呢。
是
其实就走位嘛，我就说了我的游戏习惯，就是其实不太喜欢跟人家贴贴，
就
跟敌人贴贴，
哪怕把射击游戏也完成动作游戏，
也就会玩成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为什么觉得守望先锋很适合我呀？因为 FPS 游戏我基本上打不准，但是他给了我一个
不用打
比较适合我的一个职业和区间让我去选择。
要不打天使，要不是原始，就不用瞄的那种，是吧？
是不是他牵根线就好了嘛？然后保证自己活着就可以了。
只玩天使吗？
后来发现没有好的 C 的常驻队友，就开始玩莫伊拉了。
啊，
就是 就因为这样都能去，我玩任何游戏的宗旨都是先确保自己活着。
嗯，确实，然后
是要走位的，是动作游戏，
就是只要先活着，我觉得对我来说体验都很好。那莫伊拉
活着有输出，
在治疗职业，它都是有那种自带回血的嘛，就自己会回血。
对，莫伊拉生存条生存能力很强，
而且我天，就是如果对方太强了，我就怂点儿，丢黄球我活着嘛。但是对方发现哇塞，原来好欺负，那我就可以丢黑球了，我就可以蹭蹭他。然后我朋友队友们打完了之后，我再丢个球去蹭人头。所以每次如果是路人的时候，路人局，我有的时候还要很贱的发一下，你们那个 C 的铜牌和银牌为什么在我这里？
原来发这种事，
我的治疗也是很高的。我治疗因为只有我一个奶嘛，他说我的治疗也是第一的。
守望先锋就因为有这个系统，环境巨差无比，你知道什么？任何时候都有人说。输出金牌怎么在我这儿？你们 C 在干嘛？全是这种
开玩笑，开玩笑，真的开玩笑。
我觉得你不是，
真的是开玩笑。
哎，那打竞技吗？
竞技天梯嘛。
啊，天梯多少分？
天梯没有队友了之后，我就不太打了。就之前还是几千
多少分儿，
几千分
的，还在盘道的。
是3500分
啊。
然后就变成个位数的时候，差不多就是50多吧，不太记得了。
哦，
后来就真的没有好队友，我自己一个人，像我这种残疾人，
我4000分的和尚，
哦，
哇，你们都没少玩啊！我
和尚很难打的，他不管是输出，
终于可以装一逼了，哎呀，
真的，我觉得高端局里面的治疗是一定要选和尚的，就很少，其实高端局里面很少有选天使的，因为天使他局限性太强了。
对，不过我已经很久不玩了，我都2018年的时候才玩。
你还说国服的事儿吧，
对，
所以国服回来，哎，等等嘛，就如果说不回来，我那个号上的东西我都觉得可惜，而且还有点很生气。之前他那个天使说那个粉红天使的皮肤是要捐给什么什么慈善机构，而且他当时说了是绝对不会复刻的。
嗯，
然后他这次一出了之后，我瞪大了眼睛，我说你不是说不复刻的吗？结果发现的确跟原来那个是有点不一样的，不是一个皮肤，甚至比之前那个好看。
暴雪还能让你抓住把柄？
哎呦，我真是气死我了。
嗯，等着吧，能玩上我觉得。
哎，
啥时候上来着？
嗯，
没说，
没有说。
嗯，
就是暴雪的战网游戏应该都慢慢都会回来是吧？
是，
对，我现在周围人说要玩魔兽世界回去，国服要回去玩。
周围都是什么人啊？
都是萝卜，
萝卜四十二，
萝卜包围了，
萝卜42，
我就知道没有好
人。Sherry 要玩，
保卫萝卜的反向推塔。
天天说哎，回去玩魔兽啊，疯了你们都。
那但是很快要开了吧？那个怀旧服要先开是吧？
是，
那我不知道。
冰封王座，
嗯，
的怀旧服
就又怒了，
听说是要先开，
嗯。
而且我怀疑这个这么一折腾吧，还会有一波玩家增长呢。
为啥呀？不是我真的想不明白。2025
就很多东西吧，就一直放在你家里，你也不觉得它有啥用。当有一天你失去了，哎呀，你这个闹心啊！
就是想回去看看，
就是这样，啊，
就是现在魔世界还是占领着一个不可替代的生态位，是吗？就是你想玩这类游戏，你也找不到别的比它更好的一个替代品。
我原来以为最终幻想14可以替代，但是跟他们一聊发现替代不了，啊，
就体验完全不一样。
对，不一样。
我是2024年了，还有完全新的人玩魔兽世界，
我
有点不可想象。
尝试了一下最终幻想14，确实替代不了。
对，确实，
啊，它跟好坏没关系，这不是一个玩意儿，
对，不是一个，
啊，确实替代不了，
就是主打了一个差异性。
因为现在能活下来的游戏，反正这个事之前也反复的聊，那现在能活下来的游戏都要走差异性，
嗯，
所以就不存在替代的问题。就是当年想照着魔兽世界做的全死嘛，
对。
哇，那咱说一下中国的那剑网三，那我有个闺蜜，她是剑网三一生推，
嗯，
然后那个也是魔兽打的有点累了之后陪闺蜜去玩，因为那个游戏是女玩家会更多一些嘛，我想会不会，
嗯，
更友善一些，就是可能共同话题会多一些，主要什么换装啊，什么818呀之类的。
818是什么？
不重要。
什么黑化？
那个暖暖世界出了，你们一起玩一下吗？
哦，那个想试，那个肯定是想
试一下的。确实很不错。嗯，
然后说回来，就后来才发现，他本来之前就是要学魔兽，他甚至很多版本，比如说魔兽出了什么东西，他就跟着前人的脚步走，总是不会错。然后没想到魔兽已经国服已经退出了，结果他现在竟然，我还是挺好的，而且前些日子还出了手游，我就说怎么能一直这个，而且我那个闺蜜还得一直玩，
还在玩剑网三，
还在玩剑网三，
天哪。
后来
三是有一个稳定的社区，
是。然后我听了他的一些个平常看的一些个什么贴吧、微博，
嗯，
我发现他们这个玩家群体是真的把玩家这个群体玩成了一个江湖
啊，
就是他们本身玩家就是江湖的一部分，
不高深 ，MMO 都这样，
对，就是
玩到最后都是这，
对，活在世界里嘛。
是，然后天哪，
门派啊，谁跟谁好啊？
就他其实玩什么其实不重要，
就社会性。MMO 嘛，其实最后就是主要是一
个
社会
性
的、社会性的体验，
就大家都玩，我也得玩。
嗯，甚至我怀疑是有些这个就是人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生活比较平淡，就是上班什么的，没有那么丰富多彩、波荡起伏的社会生活。
嗯，
啊，你像在魔兽里也是，就经常就大家特别沉迷于，比如说工会竞争啊、
对战斗、
说
工会战斗，
谁什么退去的工会去那个工会、啊，大家就是在争夺这点利益啊，说什么团长、副团长啊，什么这、啊、就是
、哦、原来魔兽是玩这个、
弄得特那啥，但其实就是这，我觉得这弥补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缺失，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就相对平淡，
对
吧？
对，而且他那个之前有服务器首杀。我们公就是一个服务器里面的几大工会，那时候简直了，有什么派什么间谍到对方去，然后派一个什么啵啵啵的那个女性玩家，当然这个有问题
啊，明白。
然后也是
色诱
美人计，
以为是就是一个纯萌新，因为那个其实说实话，在魔兽世界里面，女性玩家还是比较受照顾的
啊，就是装萌新去当间谍是吧？
是，但她其实根本不是个萌新，她、啊、后来发现，
大家知道有一个著名人物叫川岛芳子，是不是就是这种？
是，后来发现她原来是另外一个工会里面的家养治疗的那个小号，
黑寡妇
啊，昨天反正就是，而且
多狗血。
赶上
听着来劲，
就是并不是说那个就是见那个女玩家就舔的什么的，
哦，
只不过我感觉魔兽玩家他会比较仗义，像老大哥一样那种，他不光是对男生还是女生的萌新都会非常的照顾，就是哎你来了什么不懂我来告诉你，然后上来先塞你好几个包，然后说你要是出去做任务了没有吃的什么的，一法师先给你拉个桌子给你塞一堆的面包。
哦，这样吗？
是，会这样。是，所以一般都会很照顾。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是一到三个大的工会进行一个角逐首杀的那么一个过程，反正就挺伤一个工会。
那现在怎么说，好像就是淡化一点这个了，主要就是一个人可以玩什么大秘境啊什么的，然后也能刷装备啊，
是
啊，做日常啊，反正越来越他强化那种一个人或者是你们小团队，
孤狼体验。
比如说你们三两个朋友或者是五个以内的这些朋友也能一起玩，以前的魔兽真的是
必须得一群，
必须得加入组织特社会，
哇，
真的，你
你不加入那种几百人的大组织你就没法混，
是，你连做一个小任务都过不去，甚至我以前就是想慢慢的砍嘛，我也不着急，然后我就发现尤其在那个，哎，我印象太深刻了，当时我的一个小牧师，我还不知道怎么切那个天赋，我以为天赋是不能换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用神圣的那个天赋一直在打怪，然后升级的好像。
你玩的时候是不用洗了是吗？可以切了。
我不知道，
啊，
我以为
得洗。
我以为就是我选了这个职业了之后我就换不了了，
啊，
所以我就坚持那与其那样的话就慢慢砍嘛，然后满级大概用了得有七八个月才满级的。但那个时候就给我造成不可磨灭的阴影，在谢尔斯布莱德丘陵上的时候，我好像被，对，我太清楚了啊，因为那个地方我死了无数次，然后有个盗贼就一直还在那蹲着我。
部落还是？
不是，我是联盟。
嗯。
然后那个盗贼他一直还在那蹲着我。
没事，上那儿练级去。
哎，我
那是大战场，那不是练级的地方。
我不知道嘛，而且因为当时
就是那个人是一个玩家什么蹲
着，对 PVP 嘛，
啊。那个地方是那个两个势力教会都能去的一个，就是中练级中的一个地方。
哦，
那个地图在人多的服务器根本没法练级的。
就比划比划的，
全是那个部落盗贼和联盟的法师在那互相摩擦，
三把线。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实在是不行了，就在那个世界频道里喊了一句：“我去，这个是我在任何游戏里都没有体验过的。”就
有人欺负我
啊！ 各方大哥都赶过来，
哦，是啊，
一支穿云箭，
大家都开着那个最什么的频道。
对，
谢说布莱宁说有什么有联盟小法师让部落盗贼给蹲了。
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有一群人特地从远方赶来，为了救我。
好，
哎，
这个正
反馈太好了。我在其他的，
他有很多那种特别会的系统，就是那个在那个最大的那个就是叫防务频道，就是那个全就是什么什么，能就是你要有军衔一到一定程度才能说话。
嗯
哦。
然后我们寝室里当时我们一个服务器的，他是刷战场，就是打战场，
嗯，
打到司令。
好，这么猛！这么猛！
他前面有元帅和大元帅，他就是第三级的，
嗯，
然后就是司令往上才能在那个频道里跟大家说话，就是让大家去指挥大家怎么怎么样，就是那游戏有游戏特会弄这种
啊。
完了就是有人就喊说求救，完了那个他就说哎帮帮他，然后直接在那个大频道里就喊说哪哪哪打起来了，
救人，
哦，这好多人。
这都不是一个工会的人是吧？
不认识，
是
啊，
哦，
就只是你们都是，
啊，就听说部落有人在部落在哪哪哪要杀小号什么的，
是
啊，就过去干他，
正江湖
大。所以那个是我明明是一个人在那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任务，
大哥，
后来就变成我操，看着一堆的黑色名字和一堆飞过来的己方的大哥，
但是你更做不了任务了。
是，后来就变成了我在夹缝中求生存。
啊，就忘了他这回事了，就忘了为什么打起来了，反正就是。
不过因为这个事情，我当时也没有工会嘛，我就被一直待着那个工会叫风之圣痕，我就被收到这个工会里来了。然后这个工会里面的大哥们都是东北大哥和大嫂们，
好嘛，
然后特别特别的照顾人。属于一直到就他们都 AFK 了，我的小牧师还在那个工会里，那个鬼狐一直等着他们。
悲伤，这哪年的事情？
这个我想想，得是2019年、2018年的事情。
记得这么清楚，哎呀！
因为真的记得很清楚，我现在小牧师还在那个工会里，哪怕就在范克里夫嘛，九区的范克里夫，现在已经跟学猴已经合服了，然后到现在还是在那个工会里面守着。然后现在应该是躺在灰熊丘陵的那个灰猴堡里面，然后为了能等他们等了好久好久，后来发现真的等不回来了。
哎，这太好太好。
所以这现在也是我为什么玩魔兽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抗拒，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已经回不来了。哎，怎么突然开始悲伤起来了？
刚才说啥来着？剑三，剑三，
是从爆白引入了一些话题。
我真的不是爆白，好吧。
乱了，
就是爱过，
乱了。咱从头捋一捋，嗯，那个任天堂直面会介绍的游戏，马里奥路易吉 RPG， 可以。反正这个对暴雪玩家来说，确实是 就是回来了啊，好消息，就是暴雪的游戏，反正又重新又合作了。
嗯，就他不同的作品就一个一个，
比我想象的快一点，
快。
我还以为这个事儿且得折腾，是吧？再折腾一阵，
半年，没想到两个月就。完事儿，
开始上线了。
但现在只有魔兽嘛，对吧？其他游戏还要再等一等，
还要等。目前没有太确切的消息。
慢慢来，慢慢来。
炉石玩家是不是着急啊？
炉石玩家，我觉得他应该着急。
炉石玩那玩意儿得花挺多钱。
啊，这么说确实对，
因为主要玩魔兽，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钱主要就是点卡嘛，
对，
就是月卡点卡。当时我玩完也就过去了，就是对吧？没有说。
嗯，
这个有一种就是投资成本在里边，但是那个好像玩炉石的话，
炉石
好多卡是花钱抽来的。
对，
对，
你要开卡包，
哦，是，
就虽然都是花钱，但是就炉石那个就有感觉把我资产整没了的那个那种感觉。
啊，炉石不知道大伙还是什么情况，他打退环境了之后，我就真的再也拾不起来了。他不有一次，
你是真是都玩啊？
啊，我之前的全家桶呢。嗯，
你觉得风暴英雄那个游戏怎么样？
哎呦天哪，风暴英雄玩，哎呦，我真的不是爆白，我真的不是爆白，
多余问题，
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MOBA 游戏。 哎呦对不起，
我在所有评论区各种地方都能找到就是怀念风暴英雄。
先声明我不是爆白，但是风暴英雄是
好
游
戏，
好
游
戏。
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不玩。
哎，我玩的。
哎，说说，
我还特别玩来着。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说过，因为风暴英雄是唯一一个能够确保让我活着的 MOBA 游戏，像其他的
节奏比较慢。
对，而且它抻图是左右抻图嘛，
生存意志那么强吗？你在啥游戏里都要活着？
真的，因为我太怕死了，我特别怕死。就是还是我之前跟小五老师聊天聊过嘛，就我的那个游戏习惯，就跟我的启蒙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是从小跟姥爷一起玩游戏，就打红白机。
哦，真好。
然后打，尤其是像一些个合作的，吃色要塞， 然后
也是活着。
因为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后面
冲锋，你在后边接那个那俘虏。
对，然后我的
不是 help。
对对对，然后我只要把他们都接在车上，然后确保自己不死。
对，你接完了更不能死了。
对啊，
因为你有
你死小人全小人全炸了。
是，然后再把他们安全送上小飞机，
啊、
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怪我姥爷全都能打掉。所以到现在我就养成了习惯，就是总得有一个人在前头扛着，我在后面。但是我姥爷现在已经不在了嘛，那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嘛。所以是从小养成打游戏的一个习惯，就是很难改变的。其实
就是你玩《守望先锋》，如果就是在一换一和狗柱之间，肯定选狗柱。狗柱
啊，是我选狗柱。但是如果说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那我就只能拼了。
有一个 T 冲在前面，你就特兴奋。
特兴奋也不至于，
给他加血，
加血倒是，因为魔兽的时候我玩的也是
质量。
啊、
暗黑四你觉得怎么样？
暗黑四没玩了，暗黑四那个就是已经。
哎呀，
怎么回事？
难道你玩啊？
兄弟不玩不明白，但是
也还真玩过，
但努力玩了一次。
惊了，
可以玩星际的 RPG， 那个好玩。
真的，
你眼神还不错，可能不适合玩星际。
啊，是吗？
就是星际里面那个梗，就是说星际玩家都是视力有问题。
反正真的不太明白，所以，哎，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已经过去了。
成分已经调查清楚
了，并不是，并不是。
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啊！原来《魔兽世界》是这么样一个游戏啊！原来暴雪玩家都是……
就有时间，我觉得可以聊一聊玩 MMO 的这个一些事。
对，里面真的是在里面
生活，跟游戏没关系的。
对，
玩的东西都跟游戏没关系。
在里面生活，这里面太多事情可以讨论。
玩的都是
感情，
嗯，
是
就是纯纯的上班，纯纯的混社会。
啊，确实，那我这完全，你这么一说，我好像任何一款 MMO 我都没玩过。
对，
对
你在公司都不混社会，你怎么可能去游戏里混社会呢？
这
不是不会吗？哎，感觉很累。
是，
回头让萝卜剪一剪，不然我就感觉评论区又要开始骂了。
这你说的可不算，
开始骂
我们现在我们公司现在很需要这个人设，
暴雪玩家，
我们跟暴雪玩家现在中间有一些矛盾需要调和，所以很需要这种人设。哎呀，笑死我了。行，那小五是不是有一些
啊？那我补充个影视方面的新闻吧。那这个。本周也就前几天吧，任天堂的那个官方推特先叫 X 了，然后就是突然说啊，这个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的第二部会在2026年4月24号上映，然后在日本上映，全球不知道什么时候。
嗯，
对，也是正式的宣布了这个定档日期。对，也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第二部现在在稳步推进啊。2026年，对，
两年呢还得。
对，
我天，
那其实也很快。
那要这么推断呢，小吴老师有没有推断过2026年可能是出 NS 二的时候呢？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大家记住这句话啊，
他要是2026年再出新的机器啊，我就直接买一台新的，我就给撅了。
怎么
就没有道理？他都已经说了，我们这个会说这个新的。
我大概听得明白你的这个就是预测，大概是感觉就是说跟 NS 差不多，今
年
年底，然后明年三四月份，
对，明年春大概
啊，
明年春可能三四五月份，对，大概这种。我觉得这肯定是因为任天堂这么保守，他们每次放消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半年到大半年这个档期内，他不太会说一个特别远的事儿。
我这个事儿，我现在纠结是啥呢？就是我从我个人来讲，现在最迫切的现实需求就是我想让它提升这个性能，
嗯，
就把 NS 给我出一个就是高性能版，越高越好的性能版本啊，我好和可以畅玩它这些游戏。
嗯，
但是呢，从另一角度来讲呢，就是。任天堂，感觉任天堂如果是走这个就是纯性能提升这个路线，又不像任天堂。
对，
希望他整点活。
对，
但一感觉他一整活呢，这个成本
就
上来了，
对，成本就上
来了，他就肯定会在对性能有所影响。所以我家就很纠结这个事儿。
对，
但是我不得不提醒大家，就是任天堂这个历史上翻车过好多次，大家
全是因为性能的问题。
对，谨慎期待。大家想想 VU 当时那个惨状，差点把这个。主机这个市场
是
折腾没了都。
回看历史，每次任天堂想要稳就是稳定的出一个性能提升版的时候，
对，
全砸
都没有好下场。
对
，NGC、VU 全是因为提升性能砸的。
对，所以大家这个谨慎期待，谨慎期待。但我可以理解，就是现在任天堂这个有些第一方游戏甚至表现都非常差的，
对，这明显有问题的，性能确实太差。
但主要时间太久了，
对，
因为 NS 在当年它
也不是
已经是
一
个很落后
移动设备里就已经不是啥高端货了，
不是什么高端，
这他妈生生拖了小十年，我的妈，这简直就是一个。
他能跑就真
老爷级，
这太神了，就现在还能跑。
我觉得就 NS 的存在充分证明了现在的很多这个手机都是性能溢出的，
对，都
确实。 确实，
希望能在任何的主机上玩到原神。
啊，
怎么回事 ？Proto 不是可以做到了吗？
嗯，
就希望能多点，对，希望多点那个新主机能多点社交属性，就是把大家把 NS 拿在一起，然后可以互相的来点什么，就跟以前的 3DS 一样。
哦、你要说 3DS 那个擦肩，
对，
对吧？
不仅是擦肩什么的，嗯、
但 Labo 和那个赛车什么的那些。嗯出的时候都很惊艳，
对，都很惊艳。但是
最后呢，其实
玩一次吧，
一个新鲜，
对，
没有形成说真正的说一套系统的说很这个对吧？互动的玩法。
对，健身环当时也是，虽然很火，但是后续也就没有了。嗯，哎，不过其实任堂这个点子，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会买，就
对对对，
看见就想买，
就想买。
对，就比如说他这个他的很多点子，不在于他自己能做出什么特别惊世艳俗的一些东西来，我觉得他这个点子是会有、
啊、
对行业有一个指导方向。就你说 NS 出之前，大家会这么重视这个移动设备吗？
你老这么说
移动掌机什么这种？
但是你说他那些功能啥的，就是也他就是自己用，他就没感觉没启发了谁。
对对对，
啊，带不动
那些。
对他那个 HD 震动，很多游戏都不适配，只有他第一方的游戏才适配。
对对
对，
对
你真的用你就发现，哦，这个确实是 HD 震动。
就这些功能，
啊、
当年。PS5 也是 PS5 那个恶魔之魂出的时候和小机器人这俩游戏我玩我说、这个、
自适应扳机
确实好
PS5 拿到之前我对那些什么自适应扳机啊什么 HD 的就是高
细腻的那些
细腻的震动啊什
么
声音啊什么那些我都比较这个觉得是噱头但是我玩
一玩确实
我说啊确实沉浸感带来了很明显的体验
对
我觉得啊次时代确实是除了画面以外还有但后来发现
其他游戏不适配
没有人用也不太用
没有人用
因为考虑到多平台之后谁给你 PS5 专门做这些玩意
对对、
啊哎、但是我有一次那个就是之前玩师傅这个游戏的时候它有那个自适应还有那个震动反馈、
嗯、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学的一个打击感很强的一个游戏、
嗯、
我发现那个手柄它给我的感觉非常舒服
比别的平台体验要好很多、
啊、对是就有感觉有那种拳拳到肉的那种错觉了
就是只要他做的话只需有提升但是其实做的不多
很多人都不做
他要给你专门的一个平台做这个专门的这种就是对吧对应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就是一个游戏它全平台了以后可能你就没办法而且现在游戏开发成本又那么高
对不要再堆画面了就堆点别的吧
所以你现在能指望的只有任天堂自己
是
任天堂自己在玩点什么新的花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
嗯、
其实我觉得本世代你要说 NS 上体验比较差的可能也就是王国之泪可能就是他自己的
啊
他自己的游戏里可能就王国之泪这种
是
体验会差一点但是确实是因为发售这么长时间了嘛可以理解
那个异度之刃吧、
嗯、
啊对对对就类似
异度之刃
异度之刃二太糟糕了给我玩的我真的
就相比起来这些其实我还是更希望就是能玩到一些就是给你体验不一样的一些游戏就这些我觉得可能任天堂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他自己会做一些这种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比那些什么高规格的这个生化效果对我来说吸引力更大一点。
但现在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呢，就是在他新的这些东西里，我玩的最多的，从时间来看，一个是那个小游戏52，
哎，
一个人打打麻将或者有朋友了一块玩玩里边那些，
对那个好。
再一个就是那个运动
啊、
打打网球、羽毛球
啊，
那个是确实玩的挺长时间，而且那玩意儿，任天堂那玩意儿看起来都很欢，那个就是合家欢，卷啊，
运动巨卷，
还给你整
排行模式巨卷
啊，排位赛，我的妈呀！劲儿生气了都，
对，那网球特难，
差点把电视抡了。生气，玩赖，嗯，
完了就激起了男生的胜负欲，
啊、就是不能输啊。完、
嗯、
了后来就是对，就是
嗯，哎，比较期待，新机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功能？
我天，
我还是希望它稍微有点不一样，别真的就是一个大号 NS，、
嗯、
不会，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
嗯。但现在就看上去他兼容 NS 这个事儿，感觉虽然他没明说，但是
必须的，
大家推测都是板上钉钉的，
肯定得兼容。
他不兼
容
死了就。
哎，总之等着吧，看10月份、11月份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消息。
行，那就听你的，看看你说的准不准。
我觉得我这个推断应该是很合理的。
可以，
希望大家投我一票。
啊，对，你刚才说要是26年出了，你买了一台要撅掉。
对他要是他要真逼到26年出，我必买一台撅了。
我能争取一下你就别撅了，你给我可以吗。
行，我买了送你。
好的。
这，
哎，啥玩意儿？对话
就放着空头支票。
嗯。毕竟不是爆白嘛，
嗯，
不是。
然后你看，我看有几款有些游戏呢，发就是公布了一下自己的销量，比如说这个《真女神转生五》，
100多万
啊、全球突破160万，
嗯、
有零有整的。
没想到《真女神转生五》居然能卖100多万，
加强版这个发售3天突破了50万， 累计160，那就是之前那个版本是
100多万，
100万，
对，
然后这个《怪物猎人：物语二》《毁灭之翼》是突破了200万，嗯、
哇，这游戏卖这么多，
哎，这游戏你别就是你别想，就是大家知道就是 Rise 里面的那些小猫咪，
嗯。
二创有多火，就大量的人完全没有听说过怪物猎人的、
嗯、
他们都会知道这个猫用这个猫，然后可能有100个人里面有20个人去玩了、
哦、
对，真的加入了很多很多新玩家，然后新玩家一进来之后，很包括很多女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回事的时候，肯定选一些可爱的、
嗯、
然后就会去玩那个怪那个 story 那个游戏、
哦、
我觉得他这个产品线我推测他是就比如说他有那些可爱的东西，他的那个整个产品包装和它的各种周边啊，整个这个系列的这个东西呢，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引流效果了。
对，真的是很。
它那些猫啊、狗啊，
巨
引流，那些
不知道有多火。
你看它每次现在怪物猎人出的那个，就是那个新的那种，就是那种时装，
嗯，
这叫像
皮肤，
都走那个可爱风。
对，
要么就走
搞笑
风、
笑
迷
风，
基本上就三个联动，
对，
什么鬼泣、街霸这些
大神，洛克人，
要不就可爱风，
对，
要不就是搞笑的，
搞笑的，
嗯。基本上就是走这非常不硬核，
对，
非常不硬核，
但是巨出圈，这个出的。
但你想，怪物猎人那个游戏太硬核，
对，游戏硬核。
你像你很多小红书上的这个轻度玩家，
对，从来没有玩过游戏的，根本
可爱，什么游戏？告诉你，怪物猎人，哎，我试一下，
对，试一下，
算了，
黄死，我什么玩意儿，根本玩不了。
对，就是这样出圈。假如出了100个人，100个人90个人都玩不了，但总有10个人玩得了的，就真的
不是我的意思。他这个 RPG 的产品系列，
对对对，
有这个有承接这部分的，说，哎呀，这个你
打不
了，
哎哎、哦，
打不
了，来
试试
这个
能打的系列。
试试这个可爱的，
而且整个都比那更可爱。
对，
啊、
你还能可以骑这个龙。
但我觉得200万其实比我想的少一点
啊，这还
是吗？我觉得
是，
而且我能感觉到他们很热衷于去推这个产品。
对，
就是怪物猎人的这个轻度产品线、啊、
对，以前也是有一个 PSP 上，
就是心里不服。如果200万你们都这销量的游戏你们都能这么推的话，那个战国巴萨是不是给我做一下？是不是？
那么请问战国巴萨拉怎么可爱化呢？
不用可爱化呀，战国、
哦、我懂你意思，
走女性市场啊，
就是刀男人刀剑世界那个方向，
走女性市场啊，
对、
哦、可以
我觉得可以，真的很可以，
对，
穿越时空的战国，哈哈，
都说怎么回事，
就想说标题，
对，战国的呼唤，
什么玩意儿，
王国之战，
嗯，炼与战国武将，
炼与战，
我被战国武将包围了，
怎么回事？
最后这个听着有点怪，最后这个听着有点怪，
听起来就会火，是不是？听起来就能卖。
哎，但巴萨真是个好游戏呀、啊，真是个好游戏，
就是上点强度再包装一下，
对，
那
系统真挺好的，
男女老少是吧，都同时、
嗯，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
嗯，
只要他们愿意好好做。
哎，巴萨真的是我为数不多能玩进去的类无双游戏
啊、
嗯，
就正经的无双，其实
挺轻度的。
对、
嗯、没有什么要求，
他其实特别适合你两个人，就是我当时就跟我弟，我俩就坐那儿一刷刷一下午、
啊、就是你会玩愿意研究，他有深度，有卡普空那一套，就是可以
动作系统
连招什么的，你录像可以做得特别漂亮，可以打段子、
嗯、
对吧，如果你就是我就是喜欢某一个男性角色、
嗯、
你也可以玩得很开心，
就刷
呱呱呱呱就是干、啊、
而两个人可以互相救，那游戏，
而且那游戏非常适合做成可持续运营，抽他妈的、
嗯、武器也能抽，武器还要合成，
你说你做那些什么
还有词条
什么生化危机那些什么联网游戏、
哎、什么 versus 我
什么打恐龙，你说你是不是费那劲费的，就有些现成的你不用，
希望这期节目发给卡普空听一听，
是
现在就要抽，我现在就要抽
卡普空也想应该 听
对，他那游戏就是你现在看真的很氪、啊、他那游戏武器你得刷刷了以后你还得刷他细有度，然后你还得刷他词条，我真
对，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游戏很干，
对
啊，因为那游戏当时没有氪金系统嘛，是吧？但是就是纯干，完了刷这刷那的，而且刷起来效率特别
慢。
哎，
嗯，搞到最后我就直接刷钱，然后用钱去买，
就要氪嘛。我都愿意氪，如果你说那个，嗯，
对，
哎，
可惜可惜，哎，可惜、
嗯，好吧，
嗯，
行，那这就是本周的
这个
新闻内容。哎，好了，那我们就下一周的和周报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 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